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在因为上一周刚好是那个福音营，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到了宾州那边去参加，谢谢。然后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在上一次的讲道，在这当中提到了恩典，恩典的同行啊。上一次讲到的题目是恩典的同行，然后你从领受到给予。那当中我们从领受恩典到一个能够成为给予恩典的人。那同样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是6月1号，我们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我们会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借着它，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那同样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同样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感觉到有许多字词重复的，其中之一就是恩典。那你也可以看到在里面有谈到许多次，叫他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或者是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部分继续来思考。因为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们提到一件事，这里再简单的 repeat， 就是说恩典不单单只是你领受的一些事情白白得来不配得的，我们领受的恩典，更是一件可以转化人生命的一个力量。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牧师，施布真，这早很早期的一个英国牧师，他提到，他有讲到恩典是一个什么。他说恩典是圣洁的母亲，因为恩典让你可以有一个方向，你知道朝哪个方向去。恩典不是很多人会想说既然是恩典是白白的，对不对？那你也可以从圣经当中你去发现到，有一句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好像提起来，人心里面会不会觉得上帝的恩典，那有人说，那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如果我犯罪，上帝的恩典护庇我，那我多多犯罪，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多，是不是更好？他说，保罗说，不，绝不是这样子。恩典会让我们怎么样，更乐意成为上帝所心喜悦的人。所以恩典会成为圣洁的母亲，那个背后的含义是这样。所以你会，恩典会把你推向一个地方，让你越来越像。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你稍微可以体会的话，越来越更像基督，对不对？有目的性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不断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所重价赎回的百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次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经话语的提醒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而且教导我们该如何来回应。因为这恩典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静态的，而是神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成就成长的一个是一个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求主来纪念。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们这个地区，可能很多人都会习惯，你到公司面试啊，你找工作啊，种种之类的。你找了，当你面试了好几轮，公司给你一个 offer 之后，你心里会感觉什么？你很高兴，对不对？你一定很高兴。然后或许来这边准备要来念书，你申请了学校，然后你申了好几个，然后你收到了入学通知，对不对？你的心理感觉是什么？你也是很高兴，对不对？那种很喜悦的事情。但这些是恩典吗？你会发现这些应该不是恩典，因为公司会看你的履历，会看你的 skill 是不是 match， 对不对？然后同样学校会看你到底他学校是不是要这样的学生，能够来帮助他们。 所以这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本身有一些呈现，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从这些处境当中知道说，哦，如果有这样是很高兴、很喜乐的事。但如果说上帝给你一个录取通知，你们有这种感受吗？上帝给你一个录取通知，说你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你会有同样那种哇，我终于可以进入这个部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 offer，你会发现他不是按照你的履历背景来回应你，他也不是按你的专业多少，他也不是因为你的成绩优秀，所以可以来到我这里。上帝给的 offer 完全没有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摆在他面前说：“来，上帝，你看我做了这个，我有这个奖状，我有这个奖杯，我一年到头做了什么事情。”上帝给的 offer 只有靠一件事，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在以弗所书这几个书卷当中，我们主要它是在现在土耳其的土耳其的西边靠近那个海的地方，跟那个希腊有一个相对应哦，就它是在土耳其这边。那以弗所教会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你有看到好像给以弗所圣徒的。那这卷书卷，就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圣经，其实有好多年代。比较早的译本里面没有"以弗所"这样的一个字眼，但是知道这卷书是在那个地区的，所以它不单单只是给那个教会，而是在那个地区的几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传阅的书信，哦，是一个传阅的书信。那收信的对象哦，不只单单只是以弗所教会，而是它周边像格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那边，哦，都是。那在这当中，你会发现以弗所是一个在当时比它周围的这些城市来得重要，哦，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同样也是一个宗教中心。那你说它的经济好不好？经济好，对，它各方面都很出名。然后在这个教会，保罗在那里曾经有，他保罗自己本身有三次的宣道，但是他是在第三次的时候有机会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在以弗所教会，所以跟他并不是不熟悉。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他是要做什么？他因为在那边可能不是犹太背景的外邦信徒比较多，比较多，所以提供他们一件事情。如果从一个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个部分你来思考的话，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到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一开始第一节。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保罗基本上把圣徒跟有忠心的事放在一起等同，就忠心跟随耶稣的。然后他讲，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第三节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提到，虽然是一个问安，他说恩惠跟平安，也就是恩典跟平安，从父那里，从耶稣基督那里赐给你们。然后他第三节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颂赞就是赞美，颂赞就是感恩。那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他紧接着在下面就讲的，他讲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然后继续他就谈到上帝在这当中他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哪一些是属灵的福气？给你一个工作的许可，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我们也认为这是上帝祝福的福气，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段文字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你生活当中的各样事情。他谈到的神所赐的各样福气是天上的，天上就是神所在的，所以是在属灵上的一些事情，所以属灵就是有关跟上帝的，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你有一些的哇环境上的改变，而是他先放到一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因为这个在人生命当中我们若跟上帝没有连接上，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再丰富再富裕，你的地位成就再好再成功，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并不是好像在以弗所书一开始提到了这样。为什么要感恩上帝？感恩上帝不是只是停在一个你帮我解决问题了，我谢谢你。上帝所要的是人能够怎么样跟他恢复的关系，而这个恩典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做到。所以我们从这段一开始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里面，神都在基督里赐下来。所以紧接着他就讲到神所的拣选，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创世以前，上帝的拣选，创世以前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或许我们可以讲说上帝原本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上帝原本的心意在还没有创造之前，时间还没有展开之前他就有的，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永恒性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他心中早就在基督里要来拣选人，那因为他所造的世界，他让人能够按照他的形象被造之后来管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属天的一种情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暂时的，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成长跟建立。这些事情，这些福气跟上帝有关，跟耶稣基督有关，跟圣灵有关。所以这些在天上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提的，而且是各样的属灵福气，各样代表全面性，代表它整个的丰富。神没有保留一样好像对我们生命属灵生命有益处的福气不给我们，他都已经怎么样，他都已经赐给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而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的。上帝拣选，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好像你说有儿子名分跟没有儿子名分有什么差别？儿子名分就在神家中的，对不对？你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神把你拣选起来，然后摆在他们家里怎么样，作为一个摆饰物。 做儿子的，你要继承什么？你要继承父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在神家中当一个他的酒柜里面的那种陈年酒的摆设，你也不是在他的收藏室里面的一份，他好像捡来把你拣选了，把你收藏在那里。作为一个儿子，有一个在这个部分你要体会，你要让上帝他拣选你，要来继续他自己的事工。所以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你会发现，在加太书里面，就说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人赎出来，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得儿子的名分怎么得？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这当中，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赦免了我们，我们过犯得了赦免，然后以致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明白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在紧接着下来当中，你会发现在第八节，当第七节说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照他丰富的恩典，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也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他不单拣选，他不单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而且他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恩典，以致他的恩典怎么样能够得着称赞，他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而且他要成就的是，因为当这恩典到的时候，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说，能够神所要成就的都在基督里能够成就成全。然后在第十一节，大家就可以看到，保罗继续讲到。其实第三到第十四，在原来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很长的句子，是一个很长的句子。所以他讲到上帝的拣选，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得基业，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同样，这是那位上帝随自己心意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为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让上帝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生命当中，我们因着知道、了解他的奥秘，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回应，我们可以感恩。所以，当我们很简短的将这段的经文，你会看到上帝预备各样属灵的福气当中，主要就是在上帝整个的拯救、父神的拣选、耶稣基督的赎罪、圣灵作为一个内住的凭据，我们得着的基业。基业就是基本上你在神的家中是怎么样，是一份子。是一份子。所以，当我们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当中为什么要一开始提起上帝的恩典，借着他的拣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的内住，成为我们一个印记，哦，成为我们一个印记。 因为在往后，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体会的时候，在往后整个以弗所书六章里面1到3章讲到，继续讲到上帝的作为，但你在第4到第6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借着保罗所说的这些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能够活出恩典的话，你需要能够先知道恩典，而你知道恩典这件事情不会停在我只是说，好像我知道上帝有给我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脑筋停在那里。上帝借着今天这一段，我们想要来体会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所要赐的生命的丰盛，那个丰盛到底我们怎么体会？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里面，圣经当中讲到的丰盛，跟现代社会的丰盛不太一样。我只是说，我们到底怎么体会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提到进到里面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丰盛，大部分是什么？物质财富的累积，可能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丰盛，对不对？我们把丰盛跟物质的财富、名声地位、外在成就的累积堆叠，这些作为我们的一个，我们认为是丰盛的，所以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到圣经讲到说，借着耶稣基督所要使我们怎么样，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进到去体会上帝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说，我怎么工作不顺？我怎么收入比别人低？我怎么事情都做，好像都被人占了便宜？类似这样的，我们认为好像没有那种丰盛，我们体验不到，体验不到，自然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上帝这样的恩典。或者是我们另外一方面，除了物质财富的累积之外，我们觉得感官享受的满足，那种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快就能够啊，那种好像我要做什么就能够达成的个人欲望的满足，或者是享受这些，我们觉得这个是丰盛，对不对？那同样道理，你把这些带到基督来，他说要让我们生命得到更丰盛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会怎么样？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以致我们的体会没办法对上帝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赐下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丰富性。属灵生命当中，圣经所提的生命的丰盛，它指向是属灵方面的。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当你的生命不再只是好像你有限的肉体，我们用着满足我们肉体肉身所需要的，我们认为这些就称为是丰盛。但是上帝来，他给的生命是要能够超越，是能够溢出来的生命。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你没有跟上帝的连结，自然没有。你想想看，一个有限的身体，你能够吃多少饭，你能够玩多少时间，对不对？你总是有一个限制，你就是限制在那里。有限的生命，你如果按着有限来，要按着你肉体来寻求满足的话，你就是有限，你不会有超越的。你要怎么有超越？除非上帝的灵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一个无限的上帝来到，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内住，人的生命当中，你有这个空位吗？你有这个空位吗？如果没有，我们就没办法去体会，没办法去体尝。所以属灵的生命的质量来讲，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谈到了，他说， 来是要教养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能够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来，我们能够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成为一个起初他按着他形象所造的那种心意，你的生命才能够有超越，超越你的肉体的局限，或者是超越你肉体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你觉得这种困境当中，但是你可以从保罗身上，你可以从圣经的当中，你看到保罗怎么样讲到为什么在困难中不会被打倒。他在讲的，因为有这样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他说在他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圣经当中讲到生命的丰盛，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一种生命，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如同我们刚刚所说了，保罗他自己见证，他说我不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真正的丰盛是来自你心里面的平安，真正的丰盛来自你心里面的满足。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我们对丰盛的认识，那种不同的观念，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社会能够给我们的，我们当成是那是上帝来的。所以我常喜欢用一个话语，我们常喜欢追求荣华富贵，对不对？我们希望富贵，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尊贵。我们希望荣华，对不对？但上帝要给我们荣耀。我们要的有时候会脱节，但是荣华富贵，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谁可以给他这个？撒旦说我可以给你啊，你只要拜我，我就可以给你，对不对？撒旦给不了荣耀，给不了尊贵，他只能用这些稍微，当然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用一个字词的转变，我给你荣华，我给你富贵，好不好？那你拜我，我就给你。所以在这当中有核心的不同，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怎么样来体会？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各位都知道啊，或许我们也听过许许多多这种啊收养的例子，对不对？那不论是有，比如说美国有收养从其他地方来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在国内本身有收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们知道有些收养的例子当中，收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收养的孩子本身，他可能在原先的境况当中就已经怎么样，就有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的情况。那当然心理上你会发现，如果特别你收养的孩子是从比如说在孤儿的机构当中，他们的心理本身就一定会有，因为你想想一个在被遗弃的孩子当中，或许他没办法说明，但是心里有一种怎么样模糊的概念，他是被丢弃的，因为你跟你的原生家庭没有连接。所以收养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体会，当一个人决定要收养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不是好像说他不是在购买东西，他去挑选。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一些收养的事，因为他去到那里拜访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跟他好像特别，他想怎么样来接纳他，来收养他。 然后当然你会发现，哎，他有一些可能身体上的情况哦，然后他决定当一个收养的父母，他决定收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哦，他们可能是基于爱跟怜悯，而不是这个孩子的表现哦，你会发现。可能他不是因为孩子在他拜访的时候特别从这里面这个表演技艺特别好，很多都不是这样的情况。父母决定收养的时候，他们去，然后或许心里面对某个孩子一看，他觉得他们决定来领养这个孩子，所以是基于爱跟怜悯，不是孩子的特质跟表现。所以他们决定收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一定为孩子要准备，对不对？准备他来到的时候，他预备房间也好，他需要购置许多的东西也好，对不对？因为这些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已经决定了。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稍微想一想，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在受养过程里面，同样孩子会有生活上的需要，同样也可能在过往不论健康或者是有一些的其他的 issue 所需要去面对解决的，对不对？可能你需要付出的法律费用、收养的费用、孩子身体健康这些医疗费用，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债务之类的。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心里面的这些的情况，但是这些并不能拦阻收养父母的他们的心，他们愿意为这样的孩子 来成就，所以他们继续愿意这样的付出。从这层面你可以看到，上帝在决定拣选之后，拣选了我们之后，他怎么样来做？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而这是完完全全是他丰富的恩典。在收养过程，当这孩子你跟他之间你说对你要收养他，他也知道你要收养他的时候，但是不是马上你去你就领着走，对不对？带着他回家，他可能会在那里等候一段时间，但是他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你会不会是刚刚跟我说一说就？所以收养父母一般会给他怎么样，会保持联系，或者是会给他一个怎么样家庭里面的一个，不管用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承诺。他们可能定期的拜访孩子，建立关系，等候整个过程能够定下来，监护的文件也办妥了，对不对？他们也同样在这当中开始跟孩子有一些的教导，生活方式、价值观种种。但是你会发现，孩子还没有进到家之前，他已经有一个什么新的身份，他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他等待那一天的来到。而我们也同样，天父借着圣灵所赐下来成为我们的印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所以进到神的家中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身份已经改变了，关系建立了，生活转变了，对不对？而且他的前面的道路不再只是好像在比如在孤儿院的时候，在这样的机构的时候，他不知道前面到底他还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出路的时候，但是来到一个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不同的完全的前面的展望。所以我们从一个好像跟上帝远离、得罪上帝的， 但是上帝却拣选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回他自己的家中，然后甚至借着圣灵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属他的一个印记。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那被收养的孩子，你会怎么回应这些事情？你回到这位收养的父母家中，你会怎么样来面对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所领受的恩典？当然我不认为这孩子会说我在新的家我做牛做马来报恩，我想他的收养父母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说哦，我要你，他不是去要一个仆人，要一个来做工的人，他是要一个收养成为一个儿子的。我们领受这样回到神的家中，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怎么回应呢？各位，在最近出埃及记小家的查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十灾，对不对？十灾在这整段的论述当中不断的出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这样的句子里面经常的出现，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知道那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都学习了，好像哦，耶和华跟埃及的众神明的打擂台，对不对？对抗谁胜过了，然后上帝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甚至就所有的受造界都是受他的怎么样，他的掌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看打擂台一样吗？ A 赢了， B 输了，埃及的神明不够力，上帝胜利了。你觉得我们看完这一段之后，上帝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只是他拿一个奖杯，你看我打胜了，我是那个有能力的，还是上帝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借着在圣经里面别的一处话，以利亚挑战亚哈的说，他那个故事也是同样，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筑了坛，然后他说拜巴利的这些先知们同样也在那里筑坛，450个他一个。那以利亚跟以色列民说，今天我们如果上帝胜了，那如果是巴利胜了，他讲的如果这件事情后面都跟着一个话语，他说如果耶和华胜了，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跟从他。他说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就跟从巴利，对不对？今天这个比赛你们不要只看说谁胜了，哪一个胜了你就必须跟从他。他在挑战的这件事情，而跟从是一个回应。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这件事情，也就是上帝这样的呼召，他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是有慈爱，对，上帝有慈爱，所以你在他面前你的回应，你觉得上帝有慈爱吗？还是每次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跟上帝对骂？还是你知道这位上帝在我们难处的时候会带领我们走？那是你的回应。也就是说你认为耶和华向我们所显明的，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想我个人体会他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到恩典，因为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回应了，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成长。在恩典当中成长的时候，你同时你经历了恩典，然后你每一天都需要恩典。恩典不是你累积的， 不是你现在存可以存起来，你每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你在这当中一个循环的经历里面，你一次一次经历的更深，我们就体会了什么叫做生命的丰盛。所以知道他是耶和华，不是让我们看一个擂台赛，看谁赢了。重点是我怎么回应，我知道了他是耶和华。这位上帝有能力，有慈爱，有公义，有怜悯，有圣洁，你怎么回应？在新约同样的这样的声音一直 echo 回来。为什么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完全的，所以我的子民也要完全，因为你要回应他。当然我们那个程度不是，但是你需要能够朝上帝的方向。恩典为什么成为圣洁的母亲？他让你能够朝向上帝那个方向去。当这位上帝是众神不能比拟的真神，是全能掌管万有、信实、慈爱、公义、审判的，你认识了这位上帝，如果是这样子，你愿意服在他的大能之下吗？你愿意寻求他的安慰吗？你愿意寻求他的智慧吗？在你许多的处境当中，你看见他的慈爱在你身上吗？所以我们借着同样出埃及当中，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最起初的原型，就是在我们今天以弗所书所看到的。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同样出埃及记的一个 pattern， 带领他们出了奴役的生活，我们同样被罪的奴役当中被带出来，借着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整个来讲，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这条路，然后要进迦南的那条路 in between out， 或者是讲从这边出来 out between in， 这三条路在整个的救恩的故事里面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去思考。所以愿我们今天这段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一起让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的救恩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引领我们。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再一次献上感恩，也带领我们一起能够来思考。因为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许许多多回应上帝拯救的那种感恩之歌，他们将颂赞归给你，我们也是。主，当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仍然有许许多多需要上帝每天恩典借着话语更新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尝着主恩的滋味越多，我们体会生命的丰富越丰富。主，我们求主你建立你的教会当中，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这些不成为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也不成为一个陈腔滥词，好像一个我们熟悉的术语而已，而是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体会，原来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但神丰丰富富的预备，从你的拣选，从你成就的救恩，从你赐下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来引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